月薪3000的花20块钱下饭馆吃一顿，到底算不算贵呢？那可得看他们吃什么。
大概等40-50分钟，没问题吧？
啊，没问题。
那我接两位。
对，我
来，您请。
这里是位于巴黎雷埃尔区的一个小饭馆，一到周末就人满为患。
还得多半天。
您下个就是。
坐。
对，最多5分钟。下一对，菲利普。费先生，我也在吗？
待会儿。
您叫菲利普。
是我爹。
啊，请进。
你敢不坐我下一个吗？
大哥，您坐您几位？
5分钟。
对，下一个两人座就是您二位的。
那么好玩吗？灯光太长了，这大冷天吃嘛？
我老头就爱早起。
没有。
这家餐厅不接受散台预定，想来吃饭就乖乖门口排队，赶上周末一般要排1个小时。
亨利马蒂斯
来这儿了，
马上就是您啊。
好，
过了吧，一会儿多吃点，别说我不敢饱。我们从来不推客人，随意，愿意排队你就等着，对吧？人愿意吃我们不拦着。
虽然是冬天，但店外的外摆座也坐满了人，为了让大伙吃得舒服一些，外摆座上搭了个帐篷，服务员们就这样端着菜在人群中穿梭。
注意，胖了我没吃也得结账。结果
生意这么好，想必店老板心里一定乐开了花。这位就是两位老板之一的克里斯多夫。
小桃。
哎，老板
慢点，你们对象等你呢。
我对象我都不知道。
来，等着我不合适啊。去做主菜，
人工司机啊，可得给弄哄好了。嗯，鼓舞士气。
大哥，您这边做多少菜啊？
至少250盘。
这比打螺丝累，
多来几壶水。来，请上一个。
法国很多饭馆都这样，手脚最麻利的就是老板。
吃鸡肉的，
我去后厨。
老味蛋黄酱蛋白，醋汁拌香葱，农家肉酱配酸黄瓜，货真价实的勃艮第牛杂汤，或者是诺曼底风味松露意面，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可谓是物美价廉。在巴黎市中心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10几欧元就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饭。
看他这儿的环境，就花这么点钱就能在这儿吃饱了，不容易。有时间我还得来这儿吃。
这家餐厅之所以能做到这样超高的性价比，那是因为它烹饪的是法国近代史的名菜肉汤 Le Bouillon。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巴黎进入了工业革命和城镇化建设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对于这些大量进城务工的劳动者，形式简单、营养丰富，最关键还要物美价廉的餐食，成了一种刚需。由此，利用各种相对廉价的肉类，比如牛头肉或者牛百叶、牛骨髓，用大锅炖煮的方式烹饪而成的肉汤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在巴黎，诸如像 Le Bouillon Chartier 这样成立于1896年的百年老馆比比皆是。而随着21世纪20年代的到来，法国掀起了一股消费降级的时尚，因此物美价廉的肉汤馆又再一次焕发出了青春。我们刚看到的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法拉蒙肉汤馆。这位是本杰明·莫莱尔，这个餐厅的另一个合伙人。2019年初，他和克里斯多夫·布雷谢一起盘下了这家当时正在转让的餐厅，这是他们两个人合伙开设的第4家餐厅了。
你们有几个人？
这个小馆子曾经叫法拉蒙餐厅，哥俩盘下来以后把它改名为法拉蒙肉汤馆。这栋建筑始建于1832年，是法国7万座历史保护建筑之一，餐厅里大部分装饰都是它19世纪末的样子。
我们俩头一模啊来这儿看房子，房东一开灯都说太棒了，这会儿充斥了历史的厚重感，在这吃饭感觉就好像穿越了。在巴黎这种感觉太棒了。
这个房子上下共有3层，一共有160多个座位，平均每天可以招待近700名顾客。餐厅最早开业于1832年，可谓是历史悠久。历史上很多名人，就包括数任法兰西区长，都在这用过餐。
顶楼上面还有几个包间，这属于我们的免进区。
顶楼的几个包间是可以提前预定的，但是需要额外支付每间170欧元到300欧元不等的包间费。餐厅的名字法拉蒙是源自于最早在这经营的来自于诺曼底的法拉蒙家族。
这是他们家1890年的时候，当时规模就不小。你看，主打就是卡昂风味牛杂，这属于诺曼底菜。这个是那时候的菜单，你看，有烤羊腿，有鱼肉丸子，这些都是诺曼底特色菜，看着就有食欲。这还有苹果塔，这个我们给延续了。还有诺曼底奶酪，这个我们也保留了。基本上便宜的菜我都给留菜单里了，毕竟这是个肉汤馆。
肉汤馆的灵魂是一定要便宜，那么在菜品的安排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去厨房一探究竟。
下水都化了啊？
对，
厨房共有12名厨师，每周7天，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这里都忙活得热火朝天，源源不断地为食客们提供传统的巴黎美食。而这里最经典的就是诺曼底风味牛杂汤。
熬牛杂的汤呢，基本上是不管火的，总是小火在这咕嘟，这就是传统的卡昂做法。
咱在周边做牛杂的饭馆不多吧？
做牛杂的有，但我们主要用牛肚，这别人没有，是亚历山大法拉蒙独创的头一家，他是头一个把卡昂风味带来的。密特朗区长吃过好几次，还有希拉克，还有戴高乐大帅，一个礼拜至少吃一回，他都是点外卖。竟是上岁数了，那是这个饭馆的老主顾最多就是大爷大娘。
在这儿连盛汤的碗都是上世纪末的风格，最大程度上的还原150年以前的味道。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来这儿品尝老味道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
帅哥们，留神，油封呀，
那是我的。
那这肯定是您的杂碎
啊，
吃的时候留神的，有点硬。
哎，好嘞，
您几位菜齐了。
好，谢谢大哥。
几位慢用，
太上头了。我特别爱吃牛肚，像他这做那么好的不多，
真不错。
哎，那么你们来留神，这个娘老苹果塔，好，这是我最爱。
嗯，好吃，都没汁了。
这绝对老味儿，跟我们家奶奶做的味儿一模一样。姐，没得说，苹果塔牛骨髓，这味儿做太正了。我老家那问题的，别的事儿不好说，这事儿我绝对有反应权。不过就一节，这地儿啊太急了。
在巴黎的这些物美价廉的小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座位狭窄，环境嘈杂。其实这就是肉汤馆的经营之道，也是其成功的秘诀之一。
六个蜗牛，一份诺曼底烤鸡，我就这些了。
好的嘞，不错。
因为环境并不是那么舒服，所以在这用餐，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快点快坐，快吃快走。毕竟，尤其是饭点的时候，门口总会有大批的人在等位子。而要想提高利润，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翻台率。前面的客座数上来了，这是压力给到了厨房。
行啊，你看呀，
薯条快没了，多拿点
儿。哎，
这位是主厨斯特拉。
就做一个下水肠配薯条。
大厨斯特拉带领着一支非常专业的厨师队伍，组织高效而又严密。
干肉汤馆啊，手脚必须得麻利，从接单到出菜最多5分钟。因为好些个人呢，就是在周围上班，中午休息就一个小时，赶紧吃完回去上班，别耽误人事。
好，您退了，
马上。
这里的很多菜，就比如肉汤，就是早早的就备好了。很多菜做完之后放进保温箱，如果有顾客点，拿出来简单点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肉汤馆的菜都是这意思，核心就是一个字儿，快，这就完事儿了。比如说一些烧烤，提前烤好，搁保温箱里，然后比如这豌豆酱也都备出来，也都是热乎的，上菜前一浇汁儿就得。这种菜不会影响口味。你看，这都是酱汁儿，比如这是勃艮第肉卤，这里有肉丁儿，然后这就是素卤。你看，这是保温的烤鱼跟油封鸭，今儿快没了，这边就给续上，我今儿一拼就得。所以才能快起来，这就是把费时间的流程尽量在工序上把它给前置了。烤鱼快没了啊，
下一分钟。
好，
整个餐厅包括厨房在内的每一个环节时间都被尽量的压缩，这就是利润的保障。但作为一家餐厅，如果想经营的好，那核心还得是菜做的好吃。为此，老板本杰明和克里斯多夫可谓是煞费苦心。这里是法国西北的布列塔尼地区，也是法国重要的海鲜产地。每隔一段时间，法拉蒙肉汤馆三个最重要的人，老板之一的本杰明、老板之二的克里斯多夫以及大厨斯特拉都会去原产地找物美价廉的食材。
真冷啊，嘿，那我穿多暖和。
这里有一家海鲜公司是他们餐厅的长期供应商。
穿太少，
这
都是我
一块儿。
这是我们大厨，头回见，我真不巧。
这是位于法国诺曼底地区圣米歇尔山附近的一家海鲜工厂，它每天会给法国全国各地供应大量海鲜，就比如这种活蹦乱跳的海虹，每天都会供应4-5吨之多。
你是这个厂子的四代同行？
没错，我们家干了快100年了，以前都是人工的，现在都用机器了，机器不光效率高，你看产量大的同时质量更稳定。
切，资本家呀。
嗨，那不说咱老板都是给员工打工的，咱都是挨剥削的，就当为社会做贡献了。
今天他们一行人来造访海鲜工厂，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到来的2020年新年准备新春菜单。他们相信2020年他们的餐厅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来，
看看这个圣马洛大嘎了，这都倍儿肥，这是它当地特产，你先吃过吗？
吃的少。
你看啊，它虽然个儿不大，但是肉特别嫩，而且个个那么饱满，
不错。
你可以尝尝，我们这打个盖就能吃，都是纯污染无天然的。
好，
来，我带您上那边看看，这个叫小象拔，好吃又好玩。
这怎么还好玩呢？
走，
哎、
走，
哎，
今儿是好玩啊！
好，这马上我新买的，你走，根儿吧，根儿吧，不服，又的。我兜里得备几个，这巴黎能放事儿。
走你、
哎！打住！多大了你？这不错，我得买点。
这出来走走确实能长见识，多接触食材就更有启发了。做美食不光讲求味道，还要讲述食材背后的故事。
用了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他们走访了整个厂区，最后他们来到了园区的高端玩家区，这里都是这个工厂最硬客的海鲜。
这是蓝龙，
这
级
蓝龙特别好，
是蓝龙，
还真不小。
对，都是两级往上的，这都是我们最好的了。
没戏，这没法弄。肉汤馆卖龙虾，听就像条边上想钻，不和谐，这没法弄。
我们是一家肉汤馆，有传统，要物美价廉，这是原则。菜品可以发展，但是肉汤来自平民，基于平民，永远服务平民，脱离了平民就变味儿了。这是使命。
哎呦，这是地球生活。
我觉得拿龙虾做肉汤也可以试试，要不你送我一份？
二百，您使命还召唤您呢？
这还真不行，我干他们现在餐饮都没吃过那么大的，我都没见过。
今天对于他们三个餐饮专业人士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但最后还是得来点实际的。
哎，您看这怎么样？这可便宜，而且个个活，保证新鲜。啊，这个小螃蟹没法卖，因为大伙儿都不会做。你们都是专业的，肯定能想着办法来开发它的价值。而且这个好加工，它没有什么劲儿，您看一点也不疼。
嗯，好。
大的可别那么玩，那玩意一下一大口子。
我觉得可以试试，毕竟我们是为了做汤，肉汤里加海鲜，一定有特色。我琢磨琢磨，看能不能试试。
最后，他们挑选了几样海鲜，准备回去试试新菜。第二天一早，巴黎市中心雷埃尔区餐厅虽然中午12点开门，但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每天这个时候，各个供应商会给餐厅送来约500公斤各种食材。按照约定，今天早上布雷塔尼的海鲜老板安东尼会送来第一批昨天他们订购的小螃蟹。
哎呦，这么早就送来了，
看看都活吗？
不错。
啊，这么点个儿？
确实不大。
嗨，老汤就无所谓，
咱试试。
来，提香三宝拿开一下，洋葱、青菜、胡萝卜，热锅凉油，大火爆炒，现在下螃蟹，料酒去腥，这时候下提香三宝，
香味出来了。
香，老二，你过来看看来。
好点看看加水。哎呦，
他们俩是老这样跟小孩一样心慌捣乱吗？
真简洁，我们这儿氛围好，老板没有老板样，企业氛围和谐。这多挠一会儿就龙乎了，得把螃蟹的油都挠出来。
我去烙两档饼去。
给我也烙一档。
OK。
就像店里的其他肉汤一样，本杰明希望这道菜也能让大家想起早年间的味道。
来吧，
太阔了，这拿面包块蘸着吃，再来点酱，没治了，
真太鲜了。刚解放的时候，那阵生活困难，好些人那么吃。经过那段时间的老人，好多人就是靠吃螃蟹挺过来的。现在好东西吃的多了，都快忘了这段了。这个一定能勾起他们小时候的回忆，是有感情的。这就是肉汤的意义，美食一定要融入感情。味道并不独特，但是这里有感情，太好吃了。我再来一口，
最后一口，我不偷吃了啊。这也好吃，好吃，好吃，好好吃。
今天要试的新菜有好几种，可谓是任务艰巨。这里有原产自冰岛的烟熏三文鱼， 有两面煎熟的黑椒杂碎肠。
杂碎肠呢有点腥味，所以得用香醋调一个去腥的酱汁。
还有在法餐中并不常见的鱿鱼段。
肉汤虽然便宜，但是也得有尊严，所以卖相也绝对不能打折扣，这是我的底线。
今天共试了七道菜，每道菜都秉持了肉汤馆的原则和标准，制作简单而又快速。头盘的价格控制在5欧元左右，主菜价格控制在10欧元左右。
主菜来了，先生太太，
我是先生，
我是太太，
我就一气儿都上来了。
这七道菜就是2020年春季菜单的主力菜了。
嗯，这个没问题。这杂碎肠味真冲，这一点也不腥气，可以再加点醋。这小意面啊不够亮，不行再淋点明油，再点缀点别的颜色。
说对，或者奶油。
哎呀，见了，味真窜。
我觉得都没问题。
对，都挺好。
这倍儿好，这不错。
味道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尤其是芥末，我冬天很少吃芥末，这一下我再来一口，这还真好吃。
今天的试菜很成功，但是这个有着180年历史的小餐厅是否为即将到来的2020年做好准备了呢？这个纪录片拍摄于2019年11月，讲述了克里斯托弗和本杰明两个中年人如何复兴一个老餐馆的故事。在影片拍摄完的2个月之后，法国便迎来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整个法国的餐饮行业受到了严重打击。特别是从3月份到8月份，应法国政府要求，餐厅一度关闭近半年时间。而从2020年8月份之后，这个餐厅由于它优越的位置、低廉的价格以及独特的味道，获得了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但从网评上看，过去6年中有6000多食客只打出了4.1的分数，而绝大多数的一星差评都是在吐槽这个餐厅的服务差，好像服务员总是在赶客人快吃快走。而当各位看完本期节目，想必就知道其中背后的原因了。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三个解说，与众不同，欢迎收看嘟嘟旅程，拜拜666。